技术人员立即对蔡美丽和吴刚的手机通讯录进行了调取，结果发现在案发的前一天，蔡美丽曾经与一位姓徐的男子通过电话，并且在案发之后，男子还给蔡美丽发来信息，询问人伤得怎么样，并且在短信中还发来了吴刚的手机号。警方怀疑蔡美丽是不是与三名嫌疑人存在着关联。在对外围走访时了解到，案发前几天，蔡美丽与男友吴刚以及另外一位朋友曾经在街上与一伙骑摩托车的人发生了打斗，并且之后骑摩托车的那伙人还对蔡美丽进行了骚扰。警方很快就找到了骑摩托车的那伙人，据其中一名男子栾某说，当时吴刚多看了自己的女朋友两眼，再加上当时他们也喝了点酒，所以就和吴刚他们打了起来。栾某拿出一把砍刀架在了吴刚身上，这个时候吴刚才算是服气，临走前双方互留了手机号。警方调查后发现，他们与吴刚和蔡美丽遭到伤害并没有关系，蔡美丽手机上收到的短信其实就是当晚与栾某在一起的徐某发的，他们当晚喝醉了酒，以为拿刀出来杀害了吴刚，所以便给蔡美丽发来了短信。一番调查下来，凶手的踪迹依旧没有找到，因为纹身胖子说自己的妹妹与吴刚之间存在着感情纠葛。警方在调查了吴刚的前女友后发现，虽然二人之间有过矛盾，但双方是和平分手的，并且前女友也没有什么哥哥表哥之类的曾经提出要为他报复吴刚。外围的调查排除了仇杀和情杀的可能性，难道那三个人真的是抢劫杀人吗？在对网吧附近的一些监控进行仔细调查后，警方最终发现了这三名嫌疑人的踪迹。三人离开网吧之后都戴上了帽子，并且一名男子手上还拿着那台电脑主机，在之后电脑主机被三人丢弃。但在监控中，警方发现三人在走进一个小区之后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了两个人，两名男子在一个物流公司的门口上了一辆出租车。通过对出租车司机的询问了解到，两名男子上车之后，一名男子一直低头哭泣，司机还感觉到有点奇怪。另外一名男子则解释说，他们是来乌市打工的，家里父母病重赶不回去，他才哭的。出租车司机按照两人的要求来到了吉林，乌市警方立即派出侦查员前往吉林对两名嫌疑人进行追踪。与此同时，另外一组民警也对消失的那名男子展开了调查。通过监控发现，男子来到了当地的一家洗浴中心，警方立即组织力量对洗浴中心展开了搜查，将正在睡梦中的嫌疑人成功抓获。可是这名男子根本就不紧张，并且还非常的自信。嫌疑人赵某对审讯他的警察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他告诉民警自己是上面派人下来的卧底，要卧底进当地的一个黑帮，自己的手上必须沾点血，并且与自己一起的一个人还是吉林的民警，很快上面就会有人来向他们说明情况。只是赵某不知道的是，就在审讯他的时候，另外两名嫌疑人已经去了吉林当地的一家派出所投案自首了。得知两名同伙已经自首，赵某这才说出了实情。赵某在吉林从事装潢工作，可是工作不稳定，收入也不高，一直想干一些来钱快的事情。也是在这个时候，朋友周某，也就是那个纹身胖子，给他出了个主意。周某说自己现在有个任务，在乌市有个贩毒集团，上面要求自己找人卧底进这个贩毒集团，事成之后可以有一笔70万的奖金，但是要卧底进入这个集团，那么手上就必须要有命案。而傻傻的赵某竟然认为这是他唯一可以赚大钱的机会。赵某说干就干，于是周某带着赵某找到了自己的表弟郭某，三人在一起很快就花光了自己身上所有的钱，便想着出去抢点钱，顺便搞点事情，方便成功卧底到贩毒集团。之后三人来到了乌兰浩特寻找作案目标。5月30日，三人来到了作案网吧，在玩了一会之后便去了附近小区寻找目标，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目标。到了31日的凌晨，三人发现网吧只有几个人上班， 并且还只有一名女孩值班，便决定在网吧作案。结果在这里，他们残忍地杀害了蔡美丽的男朋友吴刚，并且还将蔡美丽进行了轮奸。案发之后，赵某才知道，这个所谓的卧底行动都是周某瞎编的。他非常的害怕，便中途与周某他们分开了。在案发31日的中午13点左右，警方成功地侦破了这起案件，而三人的作案动机却是如此的荒唐。